我们先谈到前面是说无明跟爱是吗？接下来又谈到我见跟识，那我见会跟无明有关系，所以先谈到种种的无明，从种种无明当中根本的无明就是不了解缘起法性，不了解缘起法性就是不了解是无常性、无我性、寂灭性。这是我们刚才又说到了，就是不了解这个就自性见哦，不了解空性就是有自性见，有自性见呢，碰到法就执法执，碰到人就执我执，是吗？啊，碰到自身呢，不当起萨迦不得解我见，更起萨迦耶见，都是同一个自性执，同一个自性执。而这里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，这个无我印主要是人无我了，因为在案间基本上我们看到，佛陀就说色是常吗？无常，无常是不是苦？苦有没有我？是吗？因为这个我呢，主要就是人无我了。因为如果是法我，它不会有苦，不会有苦了。所以基本上在案间主要就是诸法无我，这个无我主要就是人无我了。这个也就是在案间一般就是观察自己无我所，他就能够把那个自性见断，自性见断他就得到解脱涅槃了。所以基本上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呢，在案间三法印的诸法无我印就是人无我，所以说人无我。所以在这里就是特别说到要说到我见，就是主要就是呢萨埵耶见，生死的根本。导致就以人类来说啊，自我的认识含有非常的错误，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了。其实有情呢，就不我们自己哦，念念在生灭什么，刹那刹那的生灭，自少到老什么，少年到老年，但是都在变化，但是却是常直觉自己是没有变化的，直觉自己没有变化，就是意味到变化。也似乎仅是什么外在形式的在外表了，外表的变化，而内在是不变的了。这我们都可以观察了。包括我们现在的直觉就是这样。虽然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在闻思佛啊，知道是无常无我，是吧？知道是无常无我，没有生。但是在我们的直觉咯，具生自性是直觉上当体，就这样理解，有直觉的。因为觉得有它不变的了，有它不变性，而且在有情是辗转相依，都是恒观的哈。前面念念生命是宿观，在恒观彼此啊是辗转相依了，但是却直觉自己为独存的，那跟自然社会无关系了，就自己独存的。而有情是和和相续的假我。和和相续，相续就在时间上了。生灭，但是能够相续；无常生灭能够相续。无我，咱无我，但是无我和和是无我了，但是又能够和和了。那无我和和的什么？就是众缘和和的了。和和当中，它能够相续了，所以是和和相续，就是无常无我了。无常无我的。假我了，假我。所以这个虽然是和合，我们说诸法无我是吗？我们说这个是诸法无我，但是没有否定有一个和合相续的假我了，没有否定。而这个它是假我，但是我们都认为它有一个实在的我了。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实在的，实在就是直觉，就这个我们这个就实存的，实在实际存实在的。我们本来说这个存在是假名的存在，什么是假我的存在，但是我们都直觉它是实在的。这就是自性的三相哦。我们说自性见，自性见，自性，它不会随便无因无缘而有的，它就是在缘起法不了解缘起法。 所以产生自性见。而缘起法有三个相状，所以我们的自性见也有三个相状。本来是诸行无常，那是缘起相，但是我们不了解缘起相，我们就直觉它有一个常的，就是不变。本来缘起法它是诸法无我的，它没有独存的，都是和和相依相缘的，但是我们就起了就不了解，就起了自性见，那就是什么独存性，就是我性。本来诸法它是没有实在性的，就是涅槃极境的，就是本性，本性就是空极性，但是我们又不了解它，所以产生了什么实在性，实在性，所以直觉就认为自己是实在，就生就自信的三相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执着，要怎么去执着？执着就是实在感，实在感就是自信见了。要怎么去取它？不是说那是假的，那不实在的，这样就能够去执着，每一个人就能够成为圣者了，没有那么容易的。我们要去观察它，观察它，就是要怎么观察？就是这个三个面相了。没有不变现，没有独存现，没有实在现，就面对我们的自性见了。那就还是你看，还是没有离开三法印，没有离开实相印。那这就缘起的三相是吗？也就是自性的三相，不了解缘起三相，就是成为自性的三相。缘起的三相，从法性来说，就是缘起法性的三个意象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我想在注脚上放了不少的注脚，因为这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也是关系到我们要了解缘起法，也是了解缘起的三法印、一时相应，都有非常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还是带各位来看一下，然后看几个引文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引文，什么叫自性？我们说同一个自性见，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，是吗？那什么是自性？自性就是我们生死根，我们说自性见就是生死根。那什么是自性？我说自性就是自体了，自体。这什么是自体？就是我们见闻觉知道的，我们见闻觉知道的一切了，总觉得它是这样的实在自体，这样的实在自体。什么叫这样的实在自体？就是此是此，就此这样这样的存在了。就像他，我们理解到了这样的实在的自体，跟别人没关系的，就是当体上就是这样了。这自体还可以说，就是当体上就直觉这个就是这样子，有自体，实在的自体了。如果从根本的自性见说，根本的自性见是具身，具身自性见来说，那就是我们不假思维分别任运直觉当中，就是有一个真实自成的影像在心上浮现。这不是从推论而得的，就是任运直觉当中而来的实在自性，实自性那实在感啊，我们之间有个实在自成的，都有实在感。我觉得它实在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实在自体，那就是我们的实在感。就在这个法当体上，就直觉它就有这个实在感了。就是因为直觉当中有这个根本的错误，所以联想、推论、分别都含有错误，所以学者们制造了种种错误的见解。前者是具身，后者是分别而生，那就是上标的一跟二了。一就是具身，二就是分别。因为直觉所觉到的这个自性有的了，这个不是众缘和合的，不是众缘和合的这样的自性有，就自性有不是众缘和合的。这样我们一直觉到它是实在性的自性有的，我们必然会直觉它是独存的个体性的啦，所以我们只要直觉它当体，它是这个存在，它是实在性的，必然就会直觉到它是 独存的个体的，跟别人没关系的了。例如我们直觉到的人总是是个体的，个体的不了解他是因缘和合的。所以自信有的自成的，有自有的，自有的有实有的呢，一定伴随着独存的感觉。所以在具身自信间就这样咯，具身自信间先直接他感觉到实在的，当体他就是实在的，他必然会有什么，会有直觉到他是独存的个体的，跟别人没关系的，必然会直觉到他这一部分的。由于因为独存的一，我们直觉到有独存的一，就会产生敌对的恶，恶就是多啦，恶包括三哦，只要有敌对的恶，就有恶当中的中间，那就他，所以就有三，就会觉得这个那个，它是一个一个的对立者啦，此是此，彼是彼，就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，有彼此对立者。但佛教讲是此故彼了，但是只要直觉有实在性的，必然有直觉到它的独存性，一有独存的一，就有相对的恶，绝对的恶了，就有绝对的多，就一一都在对立着了。此是此，不是彼；彼是彼，不是此。就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，这个不是那个，那个不是这个。那佛教讲是此故彼是吗？不管是独立的一或是敌对的恶，同样都是错误，同一个错误。什么叫同一个错误啊？因为只要好，这个是独立的一，那个是独立的一是吗？一跟一之间就是就相对的，都是同一个自信，同一个自信值的，对，同一个错误。一跟别人比较，那就是恶了，是吧？都是同一个自信见的，都是同一个错误。所以你看，在中论哦，一破都是同一个方式哦，因为同一个自信见，往往都是同一个方式来破它。那是以直觉来的独一性的哈，就是实在感自存实有的，它必然会产生独存个体的啦。这是直觉的啊，在哲学上了，那就分别了。哲学上的一元论啊、二元论啊、多元论，都是根源于什么独存的错觉？独存错觉，他们的根本要求是一啦，一发现一讲不通了，就去讲二、讲多，等到二种种有着不可离的关系的时候，虽然讲二、讲多，但是又发觉他们当中有不能够相离的关系，所以又转过头去说一，说一，那可能就是说大一了。他们之间有多，中间有一个种种之间有个不同，那就可能有个大一了。前面那个小一，多言是吧？不管是任他怎么说一说多，只要有自信见的根本错误在，结果都是此路不通，都是此路不通。所以如果我们深刻的观察到这里一点了，我们就不会说那都是诡辩是吧？你说的都对，我们说的都错，不知道在这里了。所以是不是也这样说咯，世间啊就是有见无见是吧？为什么我们佛一说了就不会是有见无见？如果我们有自信见啊，处处成爱啦，处处成爱。这我们好好去理解它了。至少我们现在学到，现在知道原来自信见有三个面向在观察，就是实在性、色得什么、不变性、独存见。现在是说到两个了，就是只要有实在性，必然会有那个独存性、个体性的啊。好，接下来翻到下一页了。第三个，只要是自成的、独存的自信有，在直觉上就不能够了解它是生灭变化， 总结的是常耳，就常常。所以像一个人呢，我们从少到老，在思维分别当中，虽然能够觉得到他长短肥瘦老少是吗，有着很大的变化，但是在自信见的笼罩之下，就在具身自信见的笼罩之下，然后就是思维分别还是不能够测见到它的变化，因为他会只是觉得我们思维分别当中的所见到的啦，长短老少只是外面的变化了，内在还是那个从前见到的他了，内在是不变的了，思维都不能够彻底见到他的无常变化了，何况是直觉，直觉是更不能的。但是实际上一切法是无时不在变化当中，刹那都生灭了的。所以佛说是诸行无常，这无常是刹那都无常了，刹那都生灭。所以就是在一刹那最短的时间当中，还是在什么生灭演变呢、啊？但是我们的直觉上不能够发现诸行变化，所以直觉是它常。所以我们在具身哦，具身自信就是这样哦。在具身自信见，只要是直觉当体觉得它实在性又觉得它是独一性个体性，必然会有常性，必然会有常性。所以世间学者呢，多为什么多谈常，病根就在这里了。另外一份学者呢，在意识的联想当中感觉到无常是吗，感觉到无常，但是因为常耳的自信见作怪了，不能够理解无常的真意，不能理解无常真意，所以不是外动而内见，就是外动，外面是动的，但是实际上内在它是不动的，不是这样，就是前后失去联系，变成断灭了。因为如果有无常啊，实在的无常是吗，那就前后失去联系了，就成为断灭。或者是外动而内见，外动而内见他 还是不了解无常意啦，还是不了解无常。其实断是常的另一姿态啦，没有什么根本不同，就好像二跟一是一样的是吗，就像前面讲的就是都是同一个自信见的。断为什么是常的另外一个姿态，因为前面那个是常，后面那个也是常，常就是你看前面那是不变的是吗，后面那个也是不变的，不同的不变，所以这样就断了，前面跟后面不一样的。什么叫前面跟后面不一样，前面它是它的它是它，后面是后面。什么叫前面是前面，前面是前面，就是前面它不变的，后面是后面，也就是后面它不变的，那就是常了啊。但是前后呢就变断掉了，为什么变成断，就是前面就是前面，后面就是后面，前面是常的，常它的常啊，后面也是藏他自己的藏，所以就是藏的同一个姿态了。正好去思维它了，所以藏就是断的另外一个姿态。就前面跟后面没有关系的，前面是他的藏，后面藏，所以前后就断掉了，没关系它就断，所以断是藏的另外一个姿态，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。如二跟一是一样的，所以啊，八步我们只要步调真的步调一个步，全部其他都步吧。只要一个知道不生，它一定是不灭，因为生跟灭也是相对的。只要不生不灭，它就一定是不长不断了。因为我们说生灭就是一个存在的，没有这个存在的话，当然其他的那个相，那个相都是虚论相。那真正的了解一个， 其他的断了。但是我们在观察当中，我们在种种的去观察它了，我们才能够真的到齁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，是吧？一点它就破了。但是我们在观察学习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每一个面向都要去观察它，只是在我们说就是每一个面向都有关系，都同样一个自性见呢。这样我们在做面面的观察当中，我们在面面的了解过程当中，我们才会去贯通它，才会去贯通它啊，才会就这个就是一个自性见，千变万化啦。所以在中论哦，你看哦，会一直在转记是吗？都是同一个自性见在转。上面总上面所说的啦齁，就是在总结咯。自性有三个意象，三意就是自有。自有就是自体真实是这样的。这就是自有，就是实在自己有的，确实是有的，有实在。然后独一那就在自体上啦，就在存在的自体上说的。第二个独一呢，就是不是不见相互的依存性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在空间彼此之间做观察。常住呢就在时间呢。所以有极一而三，三而极一的根本错误。就是自性见。只要自性见就是这个三个相状。极一，只要这有一个就有三个。而这三个呢就是一个。就是一个。极一而三，三而极一的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变成玄想的咯。不要变成了圆融论那个玄想的。他一定这个已经非常深刻，很明明白白的一直缘起向上说的清清楚楚来哦。我们要一直这来观察。所以因为有这个极一而三，三个极一的这个根本错误，使我们升起了种种的执着了。佛说一切法是缘起法，缘起是无自性，那就扫除了这根本错误的妙方便，就是这个咯。所以缘起法就能够破除一切的自性见，无自性的缘起它是如万如幻，所以才能够成立无常而非断灭的，无常而非断灭，或者无常必然是成为断灭的了。而佛法讲的无常是常现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常相，无常相。生灭呢？生灭是如幻的啦，生灭是如幻的。所以灭不是完全是断灭的了，生跟灭就是过去跟现在跟三世是如幻的啦，都是如幻有的，都是如幻有。所以就不会成为断灭了。所以无独立自体的存在，无独立自体的存在，没有独立自体的存在，就是没有独存性，是吧？但是它不是机械式的种种对立的，我们说是众缘和合的，不是一个一个的像机械式的种种对立，就像我们那机械的一个一个的零件呢。所以那是有机的和合啦，是能够随缘幻有幻生的啦。虽然是非有不生。就是否定它实在的有，否定它实在的生，它是非有不生，但是而能够随缘幻有幻生的啦。所以这就是谈到那个三法印了，是吗？就是缘起的三个相状了。所以本论就是中论了，开端说到了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就是发明此意了，就是缘起的三法印了。这个是性空的，就是跟意识相相应的三法印哦。所以不生亦不灭，而没有妨碍它幻生幻灭了。因为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，是在破自性见呢。所空的也是空界这个自性呢，空就在说明它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什么叫破除的自性，就是这些自性呢。这些自性就没有离开我们啊，我们的自性见就是这些啊，就在时间空间当体上去 去取种种的执着。假使我们承认这个自信见是正确的，不但是在理论上不能够说明一切事理，更因此而因为这个自信见的执着了，根本无明的执着成为流转生死的根本，不能解脱了。不然不能够说明，而自己本身也不能够解脱。不能说明一切事理，就我们不能够成立我们的正见了。没有正见为导，当然就是就不能够解脱了。这个自信见不单单是人类具有的啦，就是下等动物啊，他们的直觉上还是有这样的错误颠倒，只是不能够用名相表示出来，还是有这个具身自信者，直觉都有这个。这个自信见在依法上转就是法我见，在依有情上转就是人我见，就是普特切若我见了。在自己这个有情身上转，不但有人我见，就是萨迦普特切若我见，更有什么萨迦耶见，就会在这边起主宰。主宰就是这个我的、主宰意，能够破除这个自信见，就是法空我空了，因为都同一个自信见，在人就指人我，在法就指法我。佛说二谛是我们通达身亦空，那佛说法的本怀就依着世俗谛入第一谛。好，这个我们理解之后，底下的应该就比较容易理解。我们很快的一样来看那个中观论诵讲记啊。第一个引文也是嘛，前面讲的那个第一个引文就是在谈第二个引文啊。本颂，就在谈有五品当中的，然后的一个颂，然后就在谈说明自信的三个定义。自信的定义就是自有、常有、独有。自有就是在当体上存在的这个法，当体上就自有是吧？就实在感，实在。常有就在时间了，独有就在空间，彼此的独有。自信就有这三种有了。我们的一切认识都有这个自信见，就是自有、常有、独有。存在者是自有的，存在者是自有，就是存在当体它是自有，但是它存在在哪里？它会表现在时空当中的关系。因为存在，我们常说，因为缘起法就有三个相状，就是存在，存在在哪里？时间、空间。所以在存在当体上表现出来就是自有。在表现在时空的关系当中，就是常有独有了。凡是缘起的存在者，不能够离开什么？缘起的存在者不能够离开这个存在、时间、空间的性质，就是这个三个相状。颠倒的自信见也必然在这个三点上去起执着。所以佛说缘起，吹邪显正，一了百了，一了百了。业称的显记论，业称。显记论就是业称在解释中论的啦。他不以为本颂的自信三相为了义，专重哪一义？就是专重在自信三相当中的自有一义，以为这个自有一义才是了义。讲到三相，那也中业称认为不了义，只有当中的自有一义才是自信的了义说了。老师说评论一下咯，就是离却时空谈存在，真的是所破太狭了呢。而且咯，专重自由意，它就是在当体上咯。小心，我们的自信见就是直觉当体，它是实有的。所以我们离开时空，直接观察它的自由，小心都是自信见。所以导师常说要在和相续当中观察，和合相续当中观察它的当体无生，不要离开和合相续，否则难免跟我们的自信见相应。因为我们的自信见就是离开时空，直接观察，直接就提认为它是实有的，就是自有的，有它的自体。所以这一点实在是我们好好的去体会它了。 而且叶琛啊，他认为这个自信他是圣意自信，就是认为他中论这个寄送，他认为是在说明圣意自信，等于说这个不是本颂的正义了。本颂正义他是在什么？世俗无自信，他在破三自信，就是缘起的三个相状不了解，所以在缘起的三相起了缘起自信的三相。哎，真不容易嘞，所以希望呢，我们好好的珍惜这样的因缘呢。要谈到这么深广的，依着缘起法，缘起法而依着三法印一时相应，然后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做观察，而且讲得这么的透彻，寄生分别讲得这么透彻，依着缘起法来说它啦，真是因缘难得了。我希望这样，接下来这个部分呢，所引的一些文，应该对各位的理解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咯，我们的自信见可以说，导师也常这样说，就是实在感色得不变性跟独存性。实在感就是我们直觉感受到在当地上直觉这个法就是实在的，那是自有自成的实在的。然后这个实在性的一定会摄得什么独存性，只要有实在的一定会有独存的，会有常而的感觉。这样我们来看底下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我要跟各位讲的一样咯，就是还是一样的注脚。刚才依着导致的说明之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，不单单是分别自信值有这个三个相状，尤其是在具身自信值就有这个三个相状，具身自信值就有什么实在性、独存性、不变性。所以不单是分别是这样，具身也是这样。所以导师说，月称的显记论对于自信的三相认为不了义，只有是自有，还是尊重在自有义。其实依着只要是具身自信见，一样有这个三个相状，必然是有这个三个相状。分别自信见也有这个三个相状，所以这个为什么会特别说到这里？因为在如果各位去看中国八。那是所写的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也一样咯，它是随顺叶琛的说法咯，就是叶琛的说法。所以导师这样说咯，我们看那黑体字啦齁，虽经过意识推比而有相当的理解，但是由于事物升起的实在感而推论的独存性不变性，那分别词啦齁。所以虽然破此分别值得独存不变，未必能够破见自信见，但是想要了达缘起无自信，在意识的观察当中还是要从这个上方面去观察了。如果观察到自信的根源就是具身自信见，三者实在还是一样不相离了。这个为什么会说到这里，就是导师因为中国八对也有受到受到对不及派的那一部分，不及派的那一部分他认为那个是不及的，但是他所说的呢，不及派他所说的其实跟导师所说的自信的三项，缘起的三项，自信的三项是相近的了，相近，但是他认为他不急派，所以导师特别在这里说到了，就是观察到自信的根源，就具身自信值，三者还是不相离的。所以咯，我们观察，不管你要破自具身的分别的，一样都是从我们意识的观察，我们的意识观察就要用从缘起向上来做观察，还是要从这个三个面向去观察。相关的说明，各位如果要详细看的话，就看导师的著作了。 就看他的前后文，我引出来前后文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我特别把它看那个那个我们看到那注引文四啊，我很少有一个上略的是吗？我大概都是中略或是下略，很少有上略的。我特别在这里做一个上略，所以各位要详细理解，各位可以参考。我这里在最重要的是跟各位讲的，就是不管是具身的、分别的，都不离开这个三个自性的三相。这我们都可以依着这个就可以观察了，好好的就是依着义理来做，把它理解清楚来，那就不一样了啦。然后我们去做观察的，就有非常有明确的依据，依着深刻的佛法。在我们这个、哦、完全迷迷糊糊的人，好，慢慢的依着这样深刻、很明确的依着。能够，好，我们常说那个禅修手册是吗？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，在大体整个的大架构、大地图很明确的做说明了。这样哈、哦，等到具体去行的是吗？碰到实际问题，还是依着这个整个的大架构去解决它。大架构，你理解的？我可能每个人的身心不同是吗？烦恼不同是吗？啊，碰到的具体问题不同是吗？但是一样都是用这个整个的大架构，不要离开这个大架构来去做细部的什么细部的解决，因为细部的解决不能够离开这个大架构，就好像现在的法律能够违背宪法吗？不能够违背宪法，而且这个法律还是要依着宪法而制定的咯，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掉这些咯。我们有这个大架构啊，来，我们碰到对细部问题的去解决，或者对细部问题的观察，那能够就会能够更正确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本文啊。前面说到是具身我见了，接下来就要分别我见。哎，这是导师在文中没有说到了。但是导师这样说了，由此而做理论的说明，理论说明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我见，那就是分别我见了。如上面所说的三见，就是分别所生的，就是分别我见。这样来说的话，前面呢就具生我见。这以上说的我三见，那就是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五了，那就是第四章，第四章说的了哈。案件说到了三件是吗？就是命意，命则是生，还有命意生意，或者是思思想行是我，无我无别，长存不变。那第三说呢，就是婆罗门的嘛，婆罗门。其他二件呢，主要就是六识外道了。当然包括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发展出来的什么婆罗门，又发展出来的六派哲学当中又包括了。六派哲学主要就是命意神意，就是这三件了，这都是分别的，分别我见。为什么有这个分别我见？就是由此而作为理论说明，就是由我们的具身我见。好，因为佛法它是以有情为根本是吗？佛法是以有情为本吗？所以无明虽然骗一切法而起迷蒙，骗一切法而起迷蒙，就好像在《安经》也说到嘛，是吗？而大圣学者虽然为此而广观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都是无我，一切法空，但是解脱生死的真慧还是要反观自身，从离无我，就是离我所了，就是要从无我所当中去完成。诶，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六了，那就是主要就是导师依着那个中观论诵讲记，就是中论了，就中论的第十六品，观法品第十六品。中论，你看，像中论也说一切法 就是先说说八部什么一切一切是吧？无我空，但是要反要得到解脱，要真见实相，要得到真慧啊，就是现证慧，还是反观自身呢、啊？那就是观法品，观法品。我们看一下喽，看一下引文一。佛的根本教典主要是体悟无我，所以论主说阿含多名无我，多说我空，少说法空了、啊、哦，都说无我。这个无我是人无我嘛？但佛的本意，生死的根本是执着实有，特别是妄执实有的自我，所以多开示无我空。如果真的能够了解我空，也必然进而能够体会诸法无实的法空了。所以咯，所以初期大圣龙树论跟后期大圣说法是不一样的。初期大圣是说，只要有法执，必有我执的啦，因为都是从一个自性见，是吧？后期大圣是声闻只能够断我执，不能够断法执了。法执就是所知障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以龙树论来说，初期大圣龙树论来说，只要有法执，必有我执，因为同样都是一个自性执了。所以，如果后期大圣是这样说，声闻只能够证我空，不能够证法空。但是龙树论呢，初期大圣是这样说，他不一定证法空，但是他不会有法执，但是他要证法空，一样能够证法空。声闻也一样能够证法空，所以不是龙树菩萨有声闻也说成有，还是有说到空门是吗？空门是吗？昆乐门，另外还有个空门是吗？啊，毗昙门是吗？毗昙门不用说了，除了昆乐门，就有这三种门的、啊，就是毗昙门，就是阿毗昙门，就是阿毗昙摩的论的那样的方式啊，分析的方式。另外一个昆乐门，另外还有个空门，就是这个咯。所以只要他想要了解法空，是可以了解的啦。而且他虽然不证法空，他不会有法执，因为法执还是一个烦恼啦。所以佛陀呢，为替解脱道人，那只要解脱就好了。所以他观察无我无我所，只要断我执，只要断我执就断那个自性执了啦。因为同一个自性执，碰到人就执人我，碰到法就执法我。但是一分声闻学者不能够理解这一点，以为不见有我，但是确实有法了。这是佛的究竟说。当然佛一般的说法也是说我无法有，但是佛的法有呢，虽然没有非常详细，没有常说明他法是怎么有。但是一般声闻弟子呢，一般就误会了，以为法是有的，我是无的啦。也不知道法有是什么有，缘起有它是性空咯。那一般不了解，以为就法有我无。所以龙树见到这样的情况，也认为没有理解到佛说的本意。他们如果执着法实有，绝对不能够了解我空啊，绝对不能了解我空。所以在本论当中依止他们错误，了解法性本空。学问是不厌广博的啦，但是观行要恶其观要，恶其观要。所以本论本品正论观法啦，观实相的解脱，一定就是如果不见有我，也就没有我所了。我所就是法了啦，我是人我是法，我所可以说就是法了啦，法。所以正见一切诸法本性空寂了，所以从破我下手，显示诸法实性，为三圣学者所共有的解脱门。哎，中论也是这样咯，观法品也是这样观我， 这个就是回到阿含的啦。所以虽然先广观一切都是空无我空一切法空，但是要证实相还是内观自身无我无我所得解脱。所以明我空不单单是声闻啦、啊、我空不单单是声闻，嗯，你看龙树中论也是说法空是吗，法空，但是还是从我空下手，证到实相。而说法空也不但是菩萨了，一切法性空却是要从我空入手。什么叫入手观？就是要解脱，从这边入手观察。也是我们说广观一切法空，也不要离开有情哦，也就不要离开自己而广观一切法空了。要证呢，也是从自身证我空，我空，我空，那法空就证到。这是本论如实见到世尊教义的特色了。这个就是大圣跟声闻不同的地方。大圣就像先经这样说咯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但是接下来就是诸法空相是吗？所以三身是共空的，但是方便不同。声闻就是直观无我无我所，但是大圣呢，先广观一切法空，广观一切法空之后，然后再内观，反观自己无我无所。他只要大圣广观一切法空之后，然后由薄反耶，观察自己身心无我无我所。只要观察身心无我无我所的时候，他就证法空，就证法空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他先广观一切法，因为都是同一个自性见，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。所以我们一破掉我空，就是反观自身无我无我所的时候，那个就直接就证法空了。因为大圣是先广观一切法空，就好像心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个就是声闻跟菩萨的观法不同的地方咯。就是三法印即一时相应，一时相应即三法印。这个就是关键的不同咯。所以我常说咯，对这样的法要起最极恭敬。大圣跟声闻的观法就在这里不同。各位，现在各位去看呢，因为现在是世界佛教咯，所以也在说到空，也在说到空，但是注意观察。他们空基本上就在说明人无我，而且他们在空呢还是不离开是究竟法。没有在当体上观察它，就是空即现。它也是从无常无我，然后到观察到，先观察无常无我涅，就是他们是三法印是无常苦无我，然后都总观观察了，然后从无常下手观察到生灭，然后观察到灭相，灭相从灭相观察到进入极灭，是吗？所以没有办法像大圣这样当体即空做观察，所以我们不要泛泛的说当体即空哦，好好的依着导师所说的这样的法，否则难免哦，难免悬想哦，小心不要落入大圣的圆融论了，小心，中国传统佛教咯，都要见不空的。透过空见到不空，小心，也不要最那个中道观，那是真不容易啦。既然有导师已经有大善知识帮我们说的这么的清楚明白，那真的是眉毛扫地，真的是慈悲到底。一生这么样病苦，说出这样的话，刚开始是不讨好的嘞。不要以为导师一说出来大家都叫好，没有咯，当时有很多的不讨好的，很多的批评，但是导师还是这样说了，他这样说。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珍惜这样的因缘，这真的是来得不易，得来不易啦。我们好像觉得好像也没什么，好像也不是像古德一样哦，要千山万水，或者要去参访上知识啊，或者是要到西方取经。但是我们要深刻感觉到 真的是得来不易的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